今晚来听点什么好呢？
为你推荐来点播放清单。
什么？什么播放清单？
是播放清单 FUN FUN。
来点轻松的、有趣的、生活的，欢迎收听来点播放清单。
Hello，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来点播放清单，我是陈雨恩，晴天雨天的雨，感恩恩典的恩。下半年你有什么特别的计划吗？雨恩即将要回马来西亚参加教会一起长大的好姐妹的婚礼，而且是要为她主持婚礼哦。因为双方亲友的需要，我们将会是中英双语的主持，雨恩负责中文的部分，另外一位男主持人负责英文的部分。前阵子就在预备这件事情，那雨恩主持过两次的婚宴晚宴的部分，但是主持教会的婚礼还是第一次呢，有一点期待又有一点小小的紧张。今天的有关系就没关系， Kevin 老师邀请了他的好朋友 Super 牧师来聊天。要聊他跟谁的关系呢？是他在成长过程当中跟上帝跟天父的关系有些什么变化，与造物者间的超凡关系上，一起来收听。
沟通不良伤感情，话不投机惹怒气，有关系就没关系。
嗨，大家好，我是 Kevin 啊，欢迎收听有关系就没关系啊。我们今天邀请到一位很特别的一个来宾哦啊，他的名字叫做 Super。那我们今天要来跟他谈谈跟造物者间的超凡关系。好，那请 Super 简单的自我介绍一下。
Hello， 我是 Super， 很高兴能够看 Kevin 的节目，因为我们也是从小到大一起长大的，能够来到他首次做的 podcast， 对我来讲是很精彩、很荣幸的一件事情。
是、对，其实我们两个的关系真的是超级复杂的，对不对？好，不过今天重点不是谈我们的关系，是
谈现在的事情。
对，谈你跟这位造物者之间的关系。那你好像你现在有很多的角色的扮演，你可以跟听众分享一下吗？
对，我觉得很多人会觉得我们很斜杠，好像杠了很多事情。但是其实斜杠那件事，我觉得它有一个核心，就是我们慢慢会发现，其实中间有一个很关键的角色，像对我来讲，就像一个复利者或者讲的 facilitator 这种角色，就是怎么样去帮助一个人找到他最好的发展的地方或机会。然后我刚好过去的一些训练里面有很多种不同的技能，也可以透过这个技能的协助来帮助他们来成就，说哪一些地方他可以做得更好，然后成为一个成功的人士。我觉得在这个过程当中是我很享受的地方。
所以刚刚听你这样讲，我发现我们好像异途同归耶。
其实有很多种类型，但是我觉得核心就是，如果你有一个核心的理念跟想法，你很喜欢这样的角色，你就可以透过那个角色发展在不同的所谓的职位，或者是职能上面，你可以带给人家的帮助，你就可以享受在其中。
是，想当初我们曾经是在这个叫做国四英雄，
对，我是学弟，我是学弟，
一起在人生的路上，在这个重新准备高中联考，对不对？然后也一起这个决志
要走到
台，对，走到台前先生。可是就两条截然的不同的路嘛，哈。我看你就是一直就走到这个
在慢慢到传道当牧师，然后再参与更多的这些。
我就在企业里面，在组织里面，
是，
结果没想到我们现在都在做你刚刚说的这个助人
的一个
这样的
一个角色，助力者的角色。
对。那你当初是可不可以跟大家聊聊怎么成为一个基督徒的呢？
我觉得这个有趣哦。我们小时候的成为基督徒，并不是因为哇，突然有天雷劈下来，然后说哇，我知道，我清楚知道耶稣是主这种概念。我就比较，我那时候很单纯，因为也接触过很多民间信仰。那种想法只是想说啊，我们将来都要碰到一个问题，可能要下地狱的问题。所以我就算计了一下，这个大概大部分的宗教信仰，我只要做个好人，大概都没问题。但问题碰到耶稣比较麻烦，他说如果不借着他就不能到父那里去。我一想说这样也很霸道啊，你为什么就只有你是对的？可是呢，万一他真是对的呢？那我就会想，这样好了，我信他， 然后我也做一个好人，万一他是假的，我还是有地方可以去，所以我就决定那行也做好了。所以那时候是一个很有趣，但是是一个很理性的小孩子的想法。那也是因为这样开始接触教会，然后进入信仰当中，自己可能有个奇怪的责任感，说我既然决定相信他，我就不应该太随便。所以我就开始也就好好的就去听讲道，然后也好好的在教会聚会，然后也开始慢慢的发现一些有趣的事情，就是我们讲的理性的思考，当然我可以这样判断听起来它是对的，但还有一个问题是它到底是不是真的是对的。那个过程反而是我觉得上帝用花了很长的时间让我体会到他怎么样跟我来交手，然后把我变成一个，然后把我去经历像这个一个真实的上帝的存在的，不只是理性的经历，是一个你可以亲身去走过的过程。
所以原来你就跟很多的人一样，是为了怕下地狱，所以要找一个可以行善然后避免下地狱的这个。
这其实是一个很现实但很真实的理由。我觉得大家要讲把信仰讲的可能很高尚崇高，说哇我是追求某一种不得了。我就对我那时候来讲，不，人生到最后只是会问你将来要去哪里。所以虽然这个想法很现实，但其实也很挑战，我确实不知道。但至少我决定的选择一个好的方法。对的方法来去觉得让我将来去的地方至少有一点把握，这可能就是当时的想法。可是我觉得从这个最基础的想法却开始发现一个不一样的世界，它不只是为着一个所谓的天堂这件事情而去跟随这个上帝。
所以你后来等于是选择了一个不是那么容易就可以打发掉你就是避免掉你说的那个问题。
是。
然后你刚刚提到一个我觉得蛮有意思，你说这个上帝好像也要想怎么跟你交手。
是没错。
所以听起来你也是一个不容易很不是那么容易对付的一个对手。
就是你对有时候就是皮吧，然后。
不是那么乖的小孩。
个性很拗，因为其实在我小时候我甚至被人是小老头。就是我对很多事很有规矩的，比如说我们讲说下课老师给我们提前下课五分钟，但是说你们请你们安静自习，你知道对我来讲这个是圣旨，所以那五分钟我真的就乖乖坐在那里自习。当我听到别人在吵的时候会站起来说你们怎么可以这么吵，老师说叫我们自习，但我就被这样就挨打过好几次，就被人家扁了。可是我心里面就一直觉得我没有做错。可是我觉得信了耶稣之后慢慢的那个，我当然知道我也喜欢上帝是很公义的，是有正直的，可是我在他跟我当对手的过程，我觉得他慢慢提醒我甚至教我上帝是公义的，但他的慈爱比我想象的更重要。然后在过程当中让我从一个很规矩很老头的想法突然慢慢转到一个可以比较弹性开阔，甚至去欣赏很多种看起来一时不怎么顺眼的事，原来其实是很有意思的事情。
所以你好像成为基督徒之后就有一些不一样了。那你觉得成为基督徒之后最大的改变是什么呢？
就是一直不断的改变。因为比如说我刚开始信主，我说我很规矩，可是那规矩过程会让我有些骄傲，我会开始会对不守规矩或不正常会觉得非常的愤怒或不开心。可是慢慢的当我看到我自己也是有很多的问题，有很多在上帝中其实没有办法被称为是好的东西的时候，我也很害怕。我也会在想，那这样你还要爱我，你还可以爱我吗？我真的没有你想的那么规矩，你们教会不是都讲大家都要很怎么样怎么样，可是我没有，我一直以为我有，但我其实没有。甚至有的时候我会因为高抬某一些东西骄傲过了头，对别人的斥责或对别人的看法，我在心里面我知道很罪恶很不好，可是在那过程我觉得上帝怎么样很幽默的看着我说，诶，你也是，不过我还是一样爱你。就突然间你说怎么可能，你这个什么奇怪的上帝。然后慢慢的我觉得当我愿意理解说他为什么知道，但是也因为那个时候我觉得学到一个事，他就是不断的在帮我改变，从我可能从骄傲的变成一个谦卑的，但也从谦卑的让我回到可以自信的一个角色，所以那个过程是不断的在改变当中，这是很有趣的一个旅程。
所以并不是说成为一个基督徒之后你就从一个坏人马上就变好人了对不对？然后反而是你说就更看到自己很真实的那一个比较你说骄傲的那一面，
是
就是好像有一些东西浮现出来了。
是会啊，因为你想想看，就是 当我一直以为我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可是在经过他所安排的环境里面，让我一直啊，我不是我想象的那样的人。我一直我以为我很重视规则，我很小心，我很乖，怎么样？然后突然发现，没有，我不是，我其实也很会想要做一些可能我自己认为不好的事情，甚至我也享受在其中的时候，我突然醒过来。我觉得那一刻醒过来，就好像我们在教会里面常常叫圣灵的提醒，或者我觉得在一般人你会想到说，突然良心突然好像冒出来说，哎，你在做什么？然后那一刻的里面，我觉得一种就是，我如果没有上帝，我可能就是好啊，但既然我也是这样的，算了，什么都不要管了。但也可能是另外是，哎，你会是这样的人，你想不想做一点不一样的事？那个时候才会开始去停下来，可以去自觉发现，原来我的生命中还有很多事我不明白，我不知道，我没有办法发现，甚至我自己不能接受的地方。但是我觉得在那一份的互动当中，祷告的里面，我觉得神教我怎么去接受那一块我不能接受的自己，又怎么样跟那一块自己去共存，甚至有一天会突然发现，原来所有的缺点在我们讲的缺点里面，在神的看来是一种特质，它是可以被上帝来运用的。
所以从你刚刚这样讲，我的想象就是，似乎好像更认识这位上帝的时候，就变成说有很多的一些以前不知道的那种标准，以前不知道那个律，就把我们给照得很透明，然后发现原来我不是一个我以为我自己多好的人，然后就会变成自己反而会有一种看到自己很真实很多的一些缺点或问题出现的时候，那时候反而是上帝告诉你他要去接纳的是那个很真实的你。
对，就好像你记不记得曾经有人讲过说你的房间很乱，那如果房间很乱，我把灯关着看不到算了。
对，
可是上帝来就好像说我把房间灯打开了，你看到很乱，然后你开始很讨厌自己，我怎么可以这么乱，我怎么会这么糟糕，我想象中我没有这么乱，然后他说对，很乱耶，但是在乱的过程，他说那我们一起来整理看看，在整理的过程里面，他觉得发现了，你这乱的很有道理。你知道其实那时候上帝在帮我重新去认识那一个我不想接受的自己的里面有一份上帝给的宝贝，是要跟他一起一边去探索，然后发掘出来原来那个当中有一些不同。就好像现在很想说，看到房间乱的你千万不要骂他，因为他太聪明了，聪明到你没有办法想象，所以他就很乱。所以很多小孩子不整理房间就用这个做借口，我不知道是真的，但是我知道有人做这样的实验证明。可是我觉得就上帝的角度是，对，这就是乱，我们都相信它是乱，但这个乱我既然容许，我也跟你一起来看它里面带有什么，或者它带有一个我自己都不知道，我不想相信，但是上帝说这是我喜欢的，你可以继续这样看看。
所以当你信了上帝，就好像你把你那个黑暗的那个房间的灯打开了，
是，
就看清楚自己，看清楚自己所在的这个环境，然后看到了那个乱，然后你要先接受承认自己的乱，才有机会
对
让这个房间让自己变成不一样。
可是这个重点前面这样讲，那个接受自己乱可能不是你先开始，是他先告诉你说 OK 这就是你，
这就是你。
然后但他没有冲出去你的房间说我不要在这种烂的房间里面，他说我们一起来弄，那件事情是我觉得我们开始接受自己所谓不堪的那个区域的里面的一个第一个点，是你先被一个人说，被一个你认为他你可能很重要的一个参考角色，就比如我们就是上帝，他说 OK 这是乱的，不过 OK 我们一起来看一看，我跟你一起坐在里面，看我们可以做什么，觉得那件事情才是改变的开始。因为自己都想逃了，他居然说不，我们坐下来一起来看看怎么做，这件事让我觉得惊讶的事情。
好，所以大家应该听到刚刚 Super 讲的这一段过程，你可以理解我为什么说他跟造物者之间的这个超凡关系。那我很想知道说，成为基督徒之后啊，您跟上帝之间的关系就是一帆风顺吗？
这当然
顺顺的吗？
这是一个梦想我们都希望一帆风。我觉得刚开始包括刚开始信耶稣其实都有很大的挣扎，比如我会看到很多身边说哇，他们都告诉我信耶稣之后什么叫做一帆风顺啊，这个等公车五分钟啊，这个学校怎么都很顺利。可是我信耶稣之后，我们虽然都读过国四，可是在国四之前那一年第一年的考试很惨，是因为我连私立的国高中都没有上，高中跟高职都没有上，那是很难想象。那时候你再烂你也会有私立的高中高职，我是什么都没有，可是那跟我过去的成绩是天差地远，我不能够理解为什么。可是那时候刚刚信耶稣，我还记得刚受洗， 所以对我来讲，回去不知道怎么交代，甚至家长都会觉得说，你要不要叫耶稣给你个学校读啊？那哑口无言，你知道吗？结果有了学校去读国师班，我觉得真的是，然后就是很闷，然后心里也在想，是不是我不是上帝很喜欢的那个？我只是硬塞到他们家说，拜托你要收我，不管了。然后他就好吧，那你就在门边等着吧，有什么你就吃什么，就有点那种感觉。因为可能过去也都自己对自己有这种看法，我应该不是被重视的人，我应该在旁边的。但是我觉得慢慢的这样走过来，才会越来越理解那个每一个，我觉得上帝不是用一个叫我们习惯的好事当作祝福，它是一个对我们生命的特质所安排的特别的计划，那是一份祝福。
嗯，
那就是很不一样，就是当然这需要一点时间，
嗯，
慢慢去验证原来那个过程的里面，他让我看到了一些我没有办法想象的安排，是看起来像负面的，但是那个负面就是针对我而去设计的。然后有一天我可以去回想到，觉得诶，我终于知道为什么你那时候要这样对待。我觉得那是一个，所以我说那个交手的过程是很有意思的。
嗯嗯嗯。那 Super， 你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两个很真实的例子吗？在你的那个过程里面。
嗯，其实我觉得在，就像我前面讲，为什么那个公车的例子好了。别人都等五分钟，为什么要等到？我会等到半小时。就刚信耶稣，我其实那时候我刚开始很开心，是因为我一直到了我一直到隔了一年之后，我后来真的去考了一个学校，一个我不知道的学校，然后我还选了填那个科系。但是那一次当我开始考上这学校的时候，我就在问，那我要怎么去？好远哦，那怎么办呢？我想我要找公车。结果那时候就在那一年同一年的时候，其实上帝帮我安排了一班公车，就专门从我们家那边一直开到我们学校那里。
嗯，
这件事情我刚开始觉得很意外，说以前没有这班车，但那时候开始有了。然后我开始等这班公车，我发现我就变得很有耐心。没关系啊，半小时它就是这么慢的车，但我就知道怎么去算我的时间。我觉得在那个过程当中一点点累积到。那还有一段时间是当我开始进入学校的时候，其实我没有想象我在那一方面是有能力的。上帝让我进到一个特别的学校当中，也就在世新，那时候在世新的里面。可是我其实进世新的学校，我不知道那时候想象的事情是什么。那时候是广播电视科，但是我想象进入广播电视科的不是因为在做节目，我想的是我用五年学修一台电视机跟收音机，我应该学得会，所以我想我应该就是做这行了。所以我就决定去这个科系。我进去学校发现我疯掉了，全部要上台表演，要讲话，我完全没有办法。我说这什么东西啊？然后为什么自我介绍要这么麻烦？然后我其实很害怕，但我觉得那几年当中看到上帝怎么样让我从很害怕到尝试，甚至开一些我没有想过的机会去尝试演出或者表演，甚至进入广播，对我来讲那都是完全意外的事情。可是，在那一路上，我突然有一个比我更知道我是谁的，帮我预备了一条我没有看过的路。
嗯嗯。所以你本来以为去念广播电视是去修电视跟收音机，
就是你用你就以前想的电子科就在修那个。那我想，那这个广播电视就应该就是修电视机或修收音机。那我这两样应该修五年，我一定会啦，没有问题，再笨都可以。就我没想到一进去，哇，完全都不是那回事。
是。OK， 所以在当你发现，你进了这样的一个学校，这样一个科系，然后上帝还帮你去安排了这样的一个公车，是专门可以让你从你的家就可以到，
对，一路到学校，
到学校。
是，
那你觉得那时候你跟上帝的关系是怎么样的一个状况？
其实怕怕的，因为我在想，好事后面一定有坏事，就是既然安排过，是不是还有别的问题我要处理？其实我的个性一直都有，因为从小的生活里面。我一直不觉得好事跟我是连在一起的，我会觉得说一定后面有问题，所以在那个过程当中，我没有办法太相信说一个纯粹的祝福。我觉得那个祝福后面我可能要付上什么代价，所以在这个过程的里面，我一开始大概花了不少时间，慢慢相信有一些叫做真的叫做恩典，就是你真的不要再问我要你什么，我就是给你了。所以其实我慢慢从那个开始体会说，我是可以接受，我也是成为一个。你知道对自己的看法，说我也是可以被人家有好意的。我也可以是被人家善待的，这件事情就慢慢的重新去看我自己，我要相信我自己是一个值得被善待的人，这件事情就是一个学习，那个改变其实比只是那一台公车还重要。
OK， 所以似乎是从一个对于自己的自我接纳，你本来是一个好像比较不是那么看重自己，
就悲观一点，然后
比较自卑一些，
是比较不行的，
对，但是从 上帝跟你这样的一种互动里面，你会觉得你是被接纳的，而且还是被善待的。
对，就是而且相信自己是可以被善待，因为有时候别人对我好，比如说称赞一句，你会觉得真的假的，你乱讲，你们根本就是后面要不要讲什么酸的话，前面先捧我一下，就心里面是有这种惧怕，甚至会怀疑说啊，大家是客气啦，这都是好好意讲讲给你好听，这样自己要心里懂，要明白这种感觉。
所以我感觉这位造物者他好像主动的跟你在让你对于透过他对你的这样的一种我们之前有讲过存款的概念，就是他让你感受到他对你的爱，他对你的关心，他对你是特别照顾的，所以其实你们中间的那个情感，那个账户就越来越多越来越多，
所以他会累积一些信任，就是说我们讲信心这件事情，其实我不认为它是突然冒出来，它其实从一个起点，就是我相信你是神，然后我就是先在这个点上我先开始好我听你的，可是这听的过程会让你会说我怎么可以不信，我就应该你看这几次今天告诉你说你放心我就是人，所以当你在碰到更大的难处的时候，你才有可能在那个失落或失望的点说好我再撑一下，我再等一下，也许因为他过去没有让我失望嘛，我想他应该不会让我这个时候来失望，应该我再忍一下会有机会的，那种概念就会让我走得更远一点。
那你是怎么去维系跟上帝之间的关系呢，在你的日常生活中？
我觉得祷告吧，但是祷告又不是像，就是我不是很制式祷告的一个人，就是我们来开始祷告，我其实没有啊，我其实心里面常常跟上帝在对话，或者会跟他吵架。我跟他最关系最好是在跟他吵架的时候，就是说为什么，然后每次都是这样，然后就很愤怒。那我觉得那个事情是上帝让我对他有信，就是说当我即使这么愤怒然后这么不满的时候，他不会，因为他不是在那一刻突然劈一把雷给我，他只是看着我，或者你可以说他不理我，所以不理我就是说他不会对这事情做反应，也没有因为这样就让我更不好，他只是就这样，然后就让你看着好啊，那你觉得不好那就不好啊，可是事情现在就这样，你要怎么办？就那个过程里面他会给我时间，甚至我曾经有一段在专科里面非常低潮的时候，我都不知道怎么办的时候，我找不到朋友，找不到人讲，甚至我不知道该讲什么，只是真的很糟糕，然后我就只好躲在一个就是跟学校同学碰不到的地方，晒在大太阳底下把自己晒昏，在那边跟上帝抗议说算了嘛，就这样吧，我死在这边好了，谁叫你把事情搞成这样，又不是我告成的，你带我来的，你想办法。就在那个过程里面，即便就这样的拖了很长一段时间，但他就慢慢慢慢的把一些事情带到我的身边，然后我才慢慢突然看到一些转机，我觉得那时候很有趣的事情。
这样。你刚才描述吵架听起来好像是在跟一个不管是这个女朋友啦或者是这个好朋友啦或者是家人齁，才会有这样的一种直接跟他抱怨，直接跟他吵架的这种模式。
因为我觉得我跟上一位比较不像，有些人可能在教哇上帝很崇高，我知道上帝很崇高我不否认啦，但是我心里面只是会觉得说，可是我真的不舒服啊，不然我能怎么跟你表达，难道我跟你说没事我没事，我觉得如果你都不想听我的，那我祷告有什么意思？所以我其实在那个过程里面，我觉得我可能无意间学会说上帝从来没有不让我去说我心里面的话，他怕我就不肯说我心里真的想的话，他只是要我去讲一些他爱听的话，我觉得那个关系就很不真实，所以在那过程里面可能因为这样，我反而在某种关系上，我突然可以去比较体会所谓我们讲说天父那个意涵，就不会只是说你是我的父，你多么伟大，而是你是我的父，你为我负责吧，那种情况就是另外一个赖皮的小孩，所以也就走到这个角度，才让我发现其实我可以更自由的去跟他对话。但当然那个对话当中，那时候真的是一个很不好的开始，可是我却看到他怎么去，好像我们他讲上帝讲的温柔这个事情，他是怎么样温柔把他接下来，然后等到我醒过来，然后来吃点喝点继续走吧，那种感觉就出来了。
OK， 好，我想在这一集的最后，是不是你可以试着用你跟他的这种祷告的方式，你来感谢这位你的上帝，你的天父。
因为我其实很高兴你一直在我身边，因为就算在我都不知道的时候，然后甚至我不想理你的时候，你还可以 坐在那里等我，然后等我有力气了，愿意一起走了，然后就一起行动。这是在我生命当中一个最可贵的经验。我知道你不是要看我多成功，但是你想看到我可以恢复了力气就继续的往前走，然后享受每一段路程的喜乐。很谢谢。
其实跟 Super 真的是从小到大就一起长大的，但今天真的是第一次跟他有这个机会好好的聊他在小的时候那个认识上帝的这个过程。那我真的在听他分享的过程当中，我就仿佛在回到那个过程里面，在他的身边去看到他经历了很多人生当中都会经历的一些高峰低谷，不管是跟女朋友啦，跟家人啦，跟甚至跟我们这些弟兄姐妹在这个很多的一些冲突当中。但我真的是可以了解他在那样的一个跟上帝的关系里面，从他对自己的一种自卑，对自己不能够接纳，当上帝帮他打开了这一扇窗，把这个灯开亮了之后，我相信他是在这个上帝给他的这样的一个完全的接纳，无条件的接纳，而且让 Super 知道说是他来找他的，是上帝来找到他的。所以可以从刚刚 Super 的这样的一个分享里面知道说，其实跟上帝跟这个造物者的关系也是一个对我们每一个人来讲是一个很重要的，怎么样能够有一个在你孤单，在你寂寞，在你不知道该怎么去面对人生的时候，能够有一位他会去听你，他会去陪伴你，他会无条件的爱你的这位造物者。那下一集呢，我想我会想要再继续跟 Super 来聊一聊这样的一个跟造物者之间的关系对他的后面的人生有什么样的其他的一些影响。那我们就下集再会咯。
我走过最幸福的路是跟随的路，让你的手引导生命的每一步。我走过最喜乐的路是依靠的路，把每一天交给你的心来全部。
谢谢 Kevin 老师和 Super 牧师的分享。成长的过程当中，慢慢的认识自己真实的样子。也许我们不是想象中的好，也没有想象中的完美，但是天父上帝仍然爱我们，接纳我们，帮助我们。如 Super 牧师所说，天父比我们更知道自己是谁，并且为我们量身打造，预备了一条最适合我们与众不同的路。在信任的关系中能够讲真话，你是我的父，我也相信你必为我负责。接下来为你点播的爱情哇哇哇，天天妹要与你分享好书幸福说明书，一个关键赢得自由幸福的夫妻关系，一起来收听。
欢迎收听爱情哇哇哇，
我是史哥哥，
我是天天妹，
各种情感话题挖掘深度与广度，
挖出感动与温度，
为其中的美好惊叹不已。
诶，是惊叹还是惊悚啊？
以轻松漫谈的方式畅聊各种情感话题。
爱情啊，我挖我挖我挖挖挖。
欢迎收听爱情哇哇哇，我是天天妹。我们今天要继续来分享由台湾学员传道会所出版的幸福说明书，得着婚姻中的自由与满足。那么这本书呢，作者针对婚姻议题提供了很实用的建议，也帮助了许多的夫妻来挣脱生活中的旧习惯跟摧毁关系的行为模式，建立以基督为中心的婚姻关系，一同来营造婚姻中的幸福感。在这本书当中哦，他从上帝造男造女的心意来切入，那邀请夫妻俩分别各自恢复在基督里的自由，与上帝连结，再进一步的触及婚姻中关于金钱啊、两性的差异啊、性啊、饶恕啊等等重要的婚姻的议题。那也探讨了什么是爱之语，好了解伴侣接收的爱的语言，来增加彼此的亲密感。这本书呢，也教导我们怎么样透过祷告，依靠上帝来赢得婚姻当中的属灵的征战。每一个章节的后面呢，都附有问题讨论，还有灵修默想的经文，可以让夫妻俩呢一边读一边讨论，也一起来祷告，好来寻求上帝。那今天我们要分享的幸福说明书来到了第四章，以基督为中心。那为什么以基督为中心是一件这么重要的事情？一开始呢，作者啊他就先讲了一个故事。他在牧养教会的时候，有一对老夫妻来找他咨商女儿的问题。原来女儿在青少年的时代就决志信了耶稣，也在教会里面很活跃。但之后女儿遇见了一个非基督徒的男孩子，在没有征求父母的同意下就结婚了。大概每隔六个月，作者呢就会在教会里面看到这个女孩独自一个人到教会聚会，她跟父母的关系也疏离了，婚姻似乎陷入了困境，而最后她的婚姻以离婚收场了。女孩的爸爸妈妈信心坚定，全人委身于基督，但是女儿对于委身于基督的态度不是那么的认真，那更别说她不信耶稣的丈夫了。离婚之后，这个女孩告诉作者说，她过去是如何进行拯救婚姻的计划。她以为如果自己能够顺从丈夫，跟着丈夫去酒吧，凡是顺着丈夫的心意，终究有一天能够让她的丈夫回心转意。她说，我以为这是维持婚姻和睦的唯一的方法。看到了这个事件，作者就说了，在她服侍的年岁中，她从来没有听过这样的方法能够奏效。相反的，他听过许多的见证，是关于非基督徒的配偶如何因着基督徒的配偶坚定的信仰，而他们愿意转变心意，也来信靠基督，经历了改变，他们愿意在婚姻当中来负起爱、接纳、尊重配偶的责任。也就是说，一个非基督徒会因着一个基督徒对信仰的坚定，在这个当中来看见那个信心坚定和委身，而对自己也产生了正面的改变的作用。但是相反的，非基督徒要怎么尊重没有活出信仰的基督徒配偶呢？这也是为什么有些的不信主的配偶会觉得这个嘴巴上面一直讲说我信耶稣啊，我很虔诚啊，我都去教会做礼拜啊，然后我也都十一奉献的配偶，他的信仰似乎是有点虚伪。可能在生活当中，他并没有真实的看见他的基督徒配偶活出了那个爱，或活出了那个信心，或活出了那个信靠耶稣的盼望，或者实质上的一些生命的改变。所以他如何去尊重这个没有活出信仰的基督徒配偶呢？所以如果我们渴望与配偶维持那个亲密的关系，并不只是凡事顺着他的心意就能够使他回心转意，或者你就因此能够跟他建立一个很幸福的很甜蜜的婚姻。所以这是作者在第四章定名叫做以基督为中心， 就是要让我们好好的去思考什么是最关键的那个因素，能够使夫妻关系和睦，能够使婚姻幸福。这个当中的关键并非我们凡事顺从对方，以为完全顺着毛摸投其所好就能够获得。作者要带领我们一起来思考这个问题，是婚姻的好坏取决于丈夫跟妻子两者的成熟度。首先，我们个人要在基督里面得完全，进而之叫我们的婚姻和家庭能够再次完全，然后在基督里面再次彼此连结。好，我知道这句话听起来非常的抽象，刚开始读到这句话的时候我也觉得好抽象哦，什么叫做在基督里得完全，什么叫做婚姻和家庭再次得完全，什么叫做在基督里彼此连结呢？啊，听起来真的是很抽象。我们就先来了解一下，什么叫做首先夫妻个人要在基督里面来得完全，这是幸福家庭的第一步，就是夫妻双方各自要在基督里面得完全。首先要来了解的就是，这个跟我们堕落的本性是有关的。什么叫堕落的本性？从圣经里面我们知道说，人性的堕落的本质，自始至终都没有任何的改变。人心比万物都诡诈，坏到极处谁能识透呢？这是圣经里面的话。圣经让我们知道说，法律的出现其实是为了要叫我们知罪。好，这就好像是如果没有闯红灯这个法律，我们怎么会知道原来闯红灯是错的呢？好，我们就不晓得了。所以法律这个规范让我们知道说，哦，什么是可以的，什么是不可以的，好，什么是正当的，什么是犯罪的，所以可以用来警惕我们，小心你不要犯罪。可是法律并不能够赋予我们力量去改变我们的行为，好，当然它有吓阻的力量啦，因为哎，我不要被开罚单嘛，所以它有吓阻的力量，这样子因着不想要被罚钱，所以我就不要闯红灯这样子。可是我们内心里面的那种恶念是没有办法被改变的，法律没有办法给我们一个新的生命使我们重生，它只是吓阻我们，警醒我们。好像有两个律呢在我们的生命里面在那儿较劲，有一个律呢是要我们去做好事，但有一个律呢好像啊就是要让我们去做恶一样，一直在我们的里面在发动，所以我们内心就像一个战场一样。所以制定法律来保障婚姻并不是所谓的保障婚姻，因为它或许只能够在表面上面去解决一些婚姻的罪行，好，婚姻的犯罪行为，好比说婚前协议书，好，现在有越来越多的人在结婚前呢会写这个婚前协议书嘛，好，觉得呢诶，这是多多少少带给自己的一些保障，有些人觉得这个很好，有些人觉得呢好像不太好，因为写这个协议书呢，你好像对这个婚姻或者你对自己跟配偶呢是不是都没有什么信心啊，对这个婚姻没有什么信心，所以你需要写这个婚前协议书来保障自己。那这个每一个人的看法不一样，但是作者呢要我们来思考的就是，制定法律它没有办法解决这个罪性，也就是说我们内心里面的这个恶欲，它没有办法去解决这个恶欲。所以一个蠢蠢欲动总想着要去偷吃外遇的人，婚前协议书或许可以有一些吓阻的作用，但是没有办法真正的去改变他那个想要外遇想要出轨偷吃的那种心理状态，那种不专情的生命状态。因为核心的问题呢就在于人的这个罪性，而不在于人的行为，所以你不断的要去改变配偶的行为多半呢、成效不彰，因为内心的状态比外在的行为还要来得重要。怎么说呢？在马太福音第五章27-28节，主耶稣说，你们听见有话说不可奸淫，只是我告诉你们，凡看见妇女就动淫念的， 这人心里已经与他犯奸淫了。单单是看并不构成奸淫的行为，是吧？但是因着看而动心，就是心里犯奸淫。哇，你会觉得这个道德标准很高哦。那这个就是圣经的看法，我们内心的状态胜过我们外在的行为。我们这个内心是怎么想的呢？我们里面的这个动机这个状态是怎么样的，是更加的重要。那接着呢，也是一样，在马太福音的第五章29跟30节，若是你的右眼叫你跌倒，就弯出来丢掉，宁可失去白体中的一体，不叫全身丢在地狱里。若是右手叫你跌倒，就砍下来丢掉，宁可失去白体中的一体，不叫全身下入地狱。好，主耶稣讲这一段话是什么意思啊？这是因为让人犯罪的是眼睛跟手吗？若我们不断地切下身体的一个部分来阻止自己犯罪，那最后我们就会剩下一个被肢解躯干滚来滚去实在是太可怕了，像恐怖片一样。有一些人把耶稣说的这一段话看作是一个警告，要人采取很激进的手段停止犯罪，因为这段经文强调罪的可怕。就现实来说，被肢解的身体总比跟耶稣基督完全隔绝的来得好。但是作者认为这并不是耶稣要强调的重点。洗冷水澡，冲掉内心的欲火，或者蒙上眼睛，走在处处有人做日光浴，然后穿得很火辣的沙滩上，或许可以带来暂时的解脱。可是这样的一个方法并没有处理心灵的状况。为了进一步说明，耶稣就继续说了，也是在马太福音的第五章31节，又有话说，人若休妻，就当给他休书。只是我告诉你们，凡休妻的，若不是为淫乱的缘故，就是叫他做淫妇了。人若娶这被休的妇人，就是犯奸淫了。很显然呢，当时候的宗教领袖为了符合律法，他们会给妻子一张离婚证书，如此一来，离婚证书就给予他们自由去娶想娶的对象，而不会违反律法。但是耶稣指出了这些人实际上没有离婚的合法根据，所以他们不但没有避开奸淫，反而大力的散播了奸淫。想要外表活出一个好像很敬虔的、很棒的、很好、很正直的生命，但是他的内心状态没有改变，就会让我们像什么样呢？就会让我们好像那个粉饰的坟墓，外面好看，里面装满了死人的骨头和一切的污秽。作者要我们去思考的就是堕落的本性这件事情，所以如果我们没有去面对这个堕落的本性，我们却渴望有非常美好的婚姻关系，非常美的夫妻关系，这是不太可能的。我们得去正式的面对它，我们就是一个有堕落本性的一个罪人。但是呢，我们也不能只停留在知道这个情况，我们要更进一步的去认识到，当我们愿意来信靠耶稣基督的时候，耶稣基督可以怎么样来使我们这个堕落的本性是可以改变的，是有一个新的一个性情的，有一个新的生命的，是有盼望的。我们就必须有方法来克服这个堕落，来克服魔鬼的引诱。耶稣他来到这个世界上，就是上帝要拯救我们，赐给我们新的生命最好的证明。在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说，人有了上帝的儿子就有生命，没有上帝的儿子就没有生命。而耶稣基督救我们脱离黑暗的权势，把我们迁到他爱子的国里，我们在爱子里得蒙救赎，罪过得以赦免。如果我们想要拯救一个死人，你会怎么做呢？给他生命吗？即便你能使他从死里复活，他还是会再死的。所以为了救一个死人，你必须先医好他导致他们死亡的疾病。从圣经里面来看，这里的根本原因就是罪，而罪的工价乃是死。 所以耶稣基督的来，他的道成肉身，是为了我们的罪而付上了他生命的代价，这就是十字架的福音。而耶稣他不只是为我们的罪而死，他也为我们而复活，叫我们可以因他得生命。当我们愿意接受耶稣基督救恩的时候呢，我们就活在基督里了，这就是我们永生的盼望，也是我们能够因此可以获得新的性情，战胜这个堕落的本性。这也是作者所说的，婚姻的好坏取决于丈夫和妻子两者的成熟度，合乎圣经的次序，就是首先个人要在基督里得完全。这就是在基督里得完全，因为我们透过耶稣基督的生命，我们战胜了堕落的本性，我们战胜了罪恶。这边也有一个重要的信息，就是说我们必须放弃自我中心和自给自足的行为模式。什么叫自给自足？就是 follow your heart， 完全按照你的心之所欲，你想怎么做就怎么做，我觉得我看这个好，我觉得这个可以满足我，这个对我好，所以我就这样做。但我们现在呢，要来倚靠上帝，上帝认为怎么样好，按着上帝的方式来做，这就叫做放弃自我中心。自给自足、自我中心是叫我们脱离上帝独立生活，但是离了基督，我们就没有办法做出具有永恒价值的事情，我们没有办法依靠着上帝来经营我们的婚姻，我们也没有办法靠着上帝来使我们有一个美好的性情。唯有在耶稣基督里面，我们才能够战胜堕落的本性，我们也才能够放弃自我中心。而婚姻要怎么能够经营下去呢？就是你必须放弃自我中心。一个自我中心的人，他是没有办法经营好婚姻的，他是没有办法获得真正亲密的夫妻关系了。因为婚姻的本质是你要学习不断地调整自己，去和对方磨合。那什么样的生命是能够愿意不断地调整自己，去磨合对方的呢？那就是他承认他自己的软弱跟不足，承认自己堕落的本性，依靠耶稣基督去胜过这个堕落，依靠耶稣基督去胜过这个自我为中心。所以当我们如果不去面对我们个人的生命的问题，不去改变这个生命的这个状态，我们却渴望透过外在的行为来解决婚姻冲突时，那个效果都非常的短暂，而且甚至会招来反效果。作者在第四章的时候提到这个以基督为中心的婚姻观，这跟一般世界上所认为的婚姻观完全不一样，完全背道而驰，但这却是很真实的，而且是唯一的能够使我们在婚姻当中得着真正的自由和满足。那么耶稣基督能够满足我们生命中最重要的需求，但这些需求是关于在基督里面我是谁。你会发现我是谁，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因为这个问题关乎了我们生命当中的一切，我们的思想跟我们的行为，我们所做的选择。你有没有想过，今天你为什么会选择 A， 为什么会选择这个人，为什么会选择这个工作， 为什么会选择要去这个地点，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思考方式跟逻辑，其实很多时候那个核心是在于你是谁，也因此你会有这些想法，以至于你会做这个选择，你会有这个行动。所以那个内核啊，那个最重要的那个内核是关于你是谁。我们有没有好好想过自己是谁？除了是你爸妈的小孩，是你配偶的好丈夫好太太，是你朋友的好朋友，或者你同事的同事，你老板的员工，或者员工的老板，除了这些身份之外呢，你是怎么看待你的身份呢？你是谁？基督之所以能够成为我们生命中最重要的需求，这些需求是关于在耶稣基督里面我们是谁。所以我们需要了解哦，我们在基督里面是谁呀？那这本书非常棒的是哦，他已经帮我们做了归纳了。在基督里我们是被接纳的，我们是上帝的孩子，我们已经因信称义，我们已经与主耶稣联合并且跟他成为一灵，我们是重价买赎来的，我们属于上帝，我们是基督身体的成员，我们是圣徒，我们是被收纳为上帝的孩子，我们是透过圣灵可以直接来到上帝的面前来寻求来祷告，我们是以蒙救赎并且我们所犯的罪过得以赦免，我们在基督里是完全的，在基督里我们是安全的，我们不被定罪，任何对我们的控告都不能成立，我们不能与上帝的爱隔绝，上帝已经坚固我们，也高抹了我们，并且用印来印了我们，意思就是说我们是属于上帝的人，我们的生命里面有他的印记。还有哪些身份呢？我们是天上的国民，我们所得到的不是胆怯的心，乃是刚强仁爱谨守的心，我们是可以得连续蒙恩惠跟随时的帮助。还有在耶稣基督里面我们是重要的，我们在地上是盐是光，我们是真葡萄树的枝子，是他生命的管道，我们被拣选并被分派要结出果子，我们是基督的个人见证，我们是上帝的殿，我们是使人和好的执事，我们是上帝的工作，我们可以放胆无惧笃信不疑地来到上帝的面前，我们靠着那加给我们力量的基督凡事都能做。刚才说到的我是什么，我是什么，在这本书里面呢，他的每一个在基督里面我是谁的这个身份跟状态，他都有对应的经文。当我们拥有了耶稣基督的新的生命，我们在耶稣基督里面，并且也晓得我们在基督里面是谁，是什么样的一个身份，可以拥有什么样的一个状态，其实这就帮助了我们知道我们该如何来生活，我该如何来过日子，无论我是单身或者我是已婚，我会知道我该如何来面对我的生活，我该如何面对自己，我该如何来面对这个要跟我一起携手共度婚姻旅程的伴侣。在幸福说明书的第四章以基督为中心的这一篇里面，作者特别的提醒到，上帝并没有把家庭或婚姻放在第一位，更确切的说，上帝才是首位的。这并不是说上帝不关心我们的婚姻跟家庭状况，他当然关心，因为婚姻和家庭也是上帝所设立的呀。他让亚当跟夏娃结为夫妻，在结为夫妻的那一刻，婚姻和家庭就开始了。但是我们必须要了解，家庭的重要性，婚姻的重要性，不会大过于组成家庭与婚姻的这个人，也就是你或者你的配偶。 你们两个人的生命状态才是上帝最关心的。婚姻和家庭也不该成为我们生命的首位，因为真正居首位的是上帝。所以不管是单身或者是已婚，如果我们是基督徒，我们要过的生活就是以基督为中心的生活，活出我们是谁，我们该有什么样的一个生命状态，这是我们一生要去追求的。当我们个人是以基督为生命中心的时候，基督也才会成为我们婚姻和家庭的中心。夫妻的关系会因为我们两个都一起来追求基督，因此我们就会结合在一起，我们在基督里面彼此的连结。也许说到这边还是有一点抽象，但如果听众朋友你愿意和我聊一聊，很欢迎你愿意留言给天天，我也还在学习，我们一起学习，这真的是一个奥秘，每一天要去学习经历的。每天呢，我在面对史哥哥的时候呢，尤其是跟他吵架，我发生口角的时候，我就再一次去思考说，我生命的首位是耶稣基督，而史哥哥呢，是跟我一起追求耶稣基督的人，我们在耶稣基督爱当中，我们彼此的饶恕跟和好，因为他是要跟我一起同奔天路的，所以每当我在不爽的时候，突然想到了这些事情的时候，我心中的这个怒气呢就会释放非常多，因为没有什么是比耶稣基督还要更重要的事情了。我在耶稣基督里面成为新造的人，那我为何不能依靠耶稣基督的爱来释放对史哥哥或对某一个事情的怒气或者伤心呢？我可以在基督里面得着释放啊，我也可以在基督里面来饶恕史哥哥，而史哥哥同样的用这样的一个态度来面对我。所以当我们都能够用这个，我们是上帝的儿女，我们是追求耶稣的，我们是一起奔跑天路的，在这个婚姻的旅程当中，我们一起奔跑天路的时候，那个心态就会带给你的夫妻关系跟婚姻是非常不一样了，它会带来很大的改变。我真的很渴望这是我们每一个基督徒的夫妻我们可以一起来经历的，在基督里面所带来的幸福美好，就如同这本书所说的幸福说明书，得着婚姻中的自由与满足，而我认为这个关键就是第四章所说的以基督为中心，以基督为你个人生命的中心，以基督为你婚姻家庭的中心。祝福彼此了，我们今天的节目就聊到这里咯，如果有任何话欢迎你留言给我咯，我们下次见，拜拜。
谢谢天天妹的分享，婚姻的好坏取决于丈夫和妻子两人的成熟度，一个成熟的人会意识到人有堕落的本性，没有办法靠自己改变，需要天父的救赎与帮助，因此我们也没有什么可夸的。吵架的时候思考生命的首位是耶稣基督，我们都是神的儿女，而对方需要跟我一起同奔天路的人，我们是站在同一个方向，要往同样的方向前进的。余恩思想不只是在婚姻当中，在许多的关系当中，让我们换一个眼光，当我们看见对方也是天父的儿女的时候，或许有些冲突可以避免，会有更合适的沟通与发展。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希望你喜欢今天点播的清单，如果有任何的想法或回馈，欢迎写电邮到汉语拼音清单 at 良友点 net 或发短讯到13229966122就可以了，也欢迎到节目收听页下方的留言板留言给雨恩。我是陈元，感谢你收听今天的来点播饭清单，我们下集再见咯，祝福你越认识自己就越能倚靠上帝，拜拜。却更加温暖，照顾想象，精彩丰富，我给你。